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朝圣之途节目。关于19、20世纪教会的传教事业，在前三个星期的节目当中，我已经跟各位播报过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以及太平洋区的澳洲、纽西兰的情况。今天要继续跟各位谈一谈新几内亚，谈谈太平洋其他各岛，然后就要谈谈亚洲的传教情形了。今年1995年元月份，我们可敬的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健康情形的许可下，出席了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主持世界青年日的庆典。我国也第一次派了24位男女代表出席了这项庆祝活动。随后教宗从菲律宾前往新几内亚。现在我就为各位介绍一下新几内亚在19、20世纪当中传教的情形。新几内亚位于澳洲以北，在政治上分成两个部分。东部属于澳洲，西部早期的时候是荷兰的殖民地。1963年之后则属于印度尼西亚，它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岛。因为山高，虽然位于赤道附近，仍然常年积雪，而且森林茂密，很难穿越。1960年代仍然有人迹未到的内陆地区，全岛居民在当时大概有150万人。巴布亚黑种人可以称得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遗迹。1840年，基督教的传教士首先登陆该岛。1845年，天主教的传教士随后也到达了岛上。圣母会的神父，1881年伊苏丹的圣心会神父，1889年的圣言会神父，他们都表现了英豪的精神，与恶劣的水土、沼泽中的文纳、与要人命的疟疾、饥饿、与高山峻岭、与热带浓密的雨林，甚至于与吃人肉的土著搏斗挣扎。这样的传教生活真的是在痛苦当中播种，但是他们却尝不到含笑收成的快乐。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把传教事业摧残殆尽。先不谈物质上的损失，只是在几内亚及附近的一些岛屿上面，就有188位神父和修士、78位修女被惨杀。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巴布亚人由于交战国的人马一再的侵入而撤退，他们不再像以往那么样的怕生而逃避外人了。传教士也不像那些先驱者那样遭遇到无数的困难。新几内亚连同附近的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总共有50万天主教徒，大概占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1953年驻圣了2位巴布亚的神父，在当地传教的最大困难就是在石器时代的橱窗，巴布亚人忽然间一下子遇到了摩登的现代文明，这中间缺少一段过渡时期，造成了当地人民好大的冲突。最时髦的机械到处可见，而所用的工人则是刚从石器时代的生活而来的，因此造成了混乱，把土著民族的社会给湮灭了。因此教育事业就占了新几内亚传教事业的重要地位。除了新几内亚等几个大岛之外，太平洋当中还散布着成千累万的岛屿。在这些大大小小岛屿上的居民大约有115万人。这中间还包括了夏威夷群岛。早在1900年，夏威夷已经属于美国的版图。18世纪的后期，欧洲才开始对这些远在天边的岛屿发生了兴趣。经过探险家们生花妙笔的描述，很快的就成为殖民国家竞相争夺的对象。尤其是英国和法国，距离的遥远，居民的分散，民族和语言的分歧，土人的野蛮，再加上西方国家的相互仇视，对传教士样样都是困难。再有就是欧美的渔夫们为了捕捉鲸鱼，还有从事各种 贸易跟投机的人常常会在这些岛屿四周徘徊，他们所寻求的绝对不会是当地人民的福祉，这又给传教士们增加了困扰，而基督教跟天主教之间的纠纷冲突也是双方传教士要面对的困难。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知道欧洲探险家发现大洋洲的时候，正是天主教的传教事业步入衰退，而基督教正是在这个时候兴起传教的时候。基督教的传教士也往往比天主教的传教士捷足先登了好几年，所以也就不愿意见到天主教的传教士。所以您说能够没有冲突吗？这些到达太平洋上大洋洲的有两个修会，圣母斯铎会在大洋洲的西部，毕布斯圣心会的神父在大洋洲的东部。大洋洲的传教工作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牺牲了不少的神父，有的被土人惨杀而死，有的死于疟疾，有的死于海难，遇到台风船翻了，所换得的是教会在当地生了根，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才得以传遍了大洋洲，许多淡木区内的居民几乎全部都是教友。这一切的成果不得不归功于那些拓荒的先驱者，这些先驱者当中有两位已经先后被祝圣列为教会内的圣人，一位是圣彼得·查尼尔，是一位爱德的致命者，另外一位是麻风病人的传教士圣达弥昂。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音乐之后我就继续为您介绍圣彼得·查理尔。彼得·查尼尔是1803年生于法国的东部，当他加入圣母斯多会的时候已经升神父好多年了，正值大洋洲需要神父，他就成了该会第一批派往大洋洲的先驱者。与他为伴的是一位弗里修士，在法托纳岛登陆，岛上有居民2000左右，酋长热烈地招待他们，但是没有料到两年之后，酋长开始嫉妒他们对居民的影响力，对待他们的态度也就随之改变了。当他自己的儿子也表示要临洗奉教的时候，他竟然勃然大怒，立刻命令手下用斧头砍死了彼得·查尼尔神父。神父当场脑浆迸裂，他被杀殉道的时候只有38岁。他原本预先知道有这种危险，而且也可以逃掉，但是他却不肯逃走。他还说，我是否被杀都没有关系，反正教会已经扎下了根基，教会绝对不会因着我的死亡而消灭。他的预言后来也应验了，他在岛上经过了3年的努力，也只规划了几个人。当他死后的6个月，岛上的居民就自动的要求再派传教士来。2年之后，全岛的居民都领洗奉教了，酋长本人也痛悔前非，请求受洗。如今这个淡木区全部都是天主教徒，而且从他们中间产生了好多位的神父。1954年教宗将彼得·查尼尔列为圣品，并且还封他为大洋洲的主保。在大洋洲的传教先锋者当中，第二位要介绍给您的就是麻风病人的传教士达弥昂。他在1994年才册封为圣人的。 1840年，达米昂生于比利时鲁文附近的小农村。他追随他的大哥入了毕布斯圣心会。1863年，奉派到夏威夷，在那儿他过了9年的传教士生活，从事培训教友，建造大小圣堂。可是可怕的麻风病正开始蹂躏着夏威夷群岛。政府当局为了怕传染扩大，只好把已经患了麻风病的人集中到摩洛开岛上去，把他们完全的与世人隔绝。听众朋友，您不妨想一想，把成千患了绝症的人聚在一块儿，又跟外界和亲人完全的隔绝，会是一种怎么样的惨状？他们既然已经丧失了任何的希望，哪还有什么道德秩序可讲呢？因此他们说，在这里既没有法律，更谈不上道德。有人也许要问，能够让他们连宗教的帮助也得不到吗？于是达米昂神父就自动现身，愿意到摩洛开岛上去自我放逐，与麻风病人一起生活。他曾经写信给他的长上和家人说，他们的肉体真的是丑陋难看，但是他们都有由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灵魂啊。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也曾经安慰治好过生这种病的人。我虽然不能够治好他们，我却能够给他们带去安慰和希望。达米昂神父不顾一切的困难，先尽力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在他的领导下，还有能力工作的就开始工作。他们先开始挖掘沟渠水塘，把山上的泉水引下来作为饮食灌溉之用，然后开荒耕种，建筑房舍和圣堂，组织岛上的居民自力更生。他自愿留在摩洛开岛上为800居民服务，他成了这些麻风病人的神师、医师、导师和监护人。这位自贬于麻风病人行列的神父逐渐声名远播，于是欧美各地善心人士的捐助源源而来。最值得我们钦佩的还不是达米昂神父在那有如人间地狱的麻风岛上所做的物质改善，而是道德与希望、爱德与信仰的重建。达米昂神父到达摩洛开岛之前，那儿充满了仇恨、互殴、弱肉强食，没有丝毫的道德观念。达米昂神父到达之后，秩序建立了起来，正式的家庭出现了，暴力、酗酒等等的恶习也绝迹了，儿童们开始受教育了。男孩们组成了各种运动团体，女孩们学习女工烹调，学习唱歌，成年人也学会了教会的礼仪，还常常唱歌游行。他们寻得了人性的尊严。达米昂神父早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料到有一天他也会感染麻风病，而这一天终于来了。他发现自己染上了麻风病，他甘心情愿地接受了这种牺牲。1889年，他以49岁的英年去世，在摩洛开麻风病岛上与病人一同度过了16年。印度的圣雄甘地曾经从达米昂神父的生活当中汲取到了这样的领悟。他说，如果传教士，尤其是天主教的传教士，认定了为麻风病人服务是一种可爱又可喜的工作，那是因为任何服务也没有这种服务需要更大的牺牲精神。政治界和新闻界所传述的英雄，没有一个能够与达米昂神父相提并论。但是在天主教内，追随达米昂神父的榜样而献身于麻风病人的服务，却有成千成万的人，促使他们有这种英勇行为的根由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这段话是甘地在巴基斯坦的首都拉合尔对着学生们演讲时说的。今年6月3号，教宗若望保罗2世亲自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主持达米昂神父列珍服品的列品大典。 大洋洲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情形又是如何呢？二次大战的结束对大洋洲而言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几乎所有的大洋洲中的群岛都接受了西方和亚洲的文化。日本和美国在二次大战当中的海战、空战所造成的混乱与破坏，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战后，这些岛屿又成了观光旅游的圣地。岛上人民的思想或习俗也都有着大幅度的改变。在亚洲方面，中国、越南、印度等国的移民都向着大洋洲移民。根据1966年的统计，包括澳洲在内就有中国侨民91600人，其中天主教徒21600人。当然也就为传教士带来了新的问题，需要有与移民相同国籍的神父，或至少会说该国语言的神父才能够对他们传教。但是最大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同是信仰基督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彼此之间的分裂和竞争。这种分裂更加深了教外人对教会的不信任。根据1960年的统计，大洋洲有275000的天主教徒，有385000的各派基督教徒。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几分钟，我们要谈的是亚洲的传教状况。但我先来谈谈近东的教会事务。19世纪的近东，土耳其人统治了小亚细亚和阿拉伯各地区，他和伊朗群众以回教徒占据大多数。19世纪初已经有传教士进入近东从事传教活动，不过直接讲到使回教徒归化几乎是不可能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开办学校，有教无类，不分种族或宗教都可以入学。这样一方面可以消灭回教徒对天主教徒的成见，而另一方面为提高当地的少数天主教徒的水平也是必要的。传教士除了开办学校之外，也开办医院、孤儿院等慈善事业，也能够赢得当地回教居民的信任，建立起友谊的管道。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天主传教士在近东所办的教育事业可以说是非常繁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881年耶稣会士在黎巴嫩所办的贝鲁特大学。他在近东一带的影响直到现在仍旧非常的繁荣。至于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就等我们下个星期在节目当中再为听众朋友做介绍了。祝福您健康愉快，再会。